照抄，酒后无德，把老婆给卖了，给人家欠了字，画了押了，人家把定钱留下走了，明天来接人。他呼呼睡了，等一觉醒过来，天还没亮呢，他口有点渴，媳妇儿菊英还不知道发生的事儿，打来水让他喝，他呱呱的像咽驴一样咽饱了，捂了捂了脑袋，想起来了。哎呀，其实我那是做梦，是真的。看看手指头红的，那印台呀、啊，想起这是真的。哎呀，脑中嗡嗡直响啊！开手匣一看，白花花的40两银子，证实都是真的。你说这玩意儿再反悔，怎么反悔？白纸换了黑道了。他把经过跟菊英说了，菊英也哭开了，夫妻二人抱头痛哭。天亮人家来要人来了，拿着那160两银子，一手钱一手货吧，小轿抬来了。那老板还挺高兴，把屋里都收拾好了，还紧等着续弦的媳妇到家，还热闹热闹呢。亲友都下了通知了，这一接人来，这鲍超就反悔了。鲍超把眼一瞪，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哎，干什么？那昨天讲的事你忘了？这是你出的手续，他妈我喝多了，没那么大重事。他把这40两银子拿出来，给你滚。那人家能干吗？一怒之间，人到衙门就把他告了，到了提刑按察使衙门出示证据，怎么怎么回事。逃的人一听，这还了得了，这需反悔吗？马上派出差人把他逮捕问罪。这事儿把这女人就断给人家老马去了，你出去手续怎么说怎么是。所以七八个小伙子拽的菊英往家拽，说是你是马老板的人，断给他了。这边官府把鲍超抓起来锁上，要送到官府治罪，这就是这么回事。鲍超在曾国藩的面前跪着，声泪俱下，把经过一五一十都说了，就是这么回事。曾国藩听完了，心说鲍超啊，你的人品恶劣，人品不怎么地呀、啊，就是酒后无德，也发自你的真心，你不怎么想起卖老婆来了？你亲口介绍的，你在受伤期间，这个菊英床前床后侍奉你，对你有恩呢、啊。你穷困潦倒的就卖老婆，说你喝醉了，那是找借口。这人的品质恶劣，曾国藩的心就翻了一下个。就想不管，但又一琢磨，用人之际情有可原呐、啊。在历史上许多名人也曾有过这种事儿。吴起不就卖过老婆吗？吴起因为当大将卖老婆升官，那是历代的名人呢、啊、哎，他穷疯了也可以谅解吧。不过这种人将来得对他注点意。他又仔细给相相面，抬头，哎，曾国藩一看这个人呐、啊，眼神有点飘忽不定，可以利用不能信任。这人脑后有反骨啊，这就冲这一手，将来背不住就背叛我呀。曾国藩还真就说对了，真就说对了。但是现在用人之际，就他这个坨，就他这个能耐，看看吧，以后再说吧。爱将痞，鲍超，你做这个事做的真不怎么样啊。 你真不是个人，大人你怎么骂都对，我真不是人，我他不是人，他不是人，我行，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下不为例。办任何事情，把良心得磕正了，你懂吗？是是是，这回给我的教训太深刻了，我对不起军营。这样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不是呢？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呐。你是个年轻人，可以谅解。你这官司到我这就算完事儿了，啊。逃的人那面，我派人去进行解释，我就把你留下，周济你们夫妻团圆。往后你在我的团练大团里头任职，当一名教官，你可愿意？
啊，您说什么？
罪没了，在我这大团里当教官，你乐意吗？哎呀，我的恩人呐！蹦，蹦，蹦，蹦，蹦。脑袋磕那么大个包，真心的胜利姐，大人呢，您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今生今世绝不忘大人的恩德，你叫我干什么都行，我愿效犬马之劳。好吧，但愿你口心如一，今日今时你说这话你记住，我能忘吗？铭刻肺腑，脑子里磕了板了，绝不会反悔的。站起来吧。来人，大人，我写封信送到提刑案院衙门，跟逃的人解释解释，这报酬我留下了啊，我留下了，关于怎么事我进行处理，另外跟那掌柜的姓马呀去办理一下手续，把原来那字据撤回来，也别让人家受损失，在我的账上支50两银子，算人家的损失费，把那个菊英也接到这儿来啊。是，这去办去了。曾国藩有权呢，雷厉风行去办，把菊英也接来了，这消息就在团练公所就传开了。人们说这大人这干嘛呀？这是把一个罪犯赦免无罪，还收他当教官，看着他什么了？虽然说大伙没敢跟曾国藩提，曾国藩也知道大伙是这么想的。为了压压大家的口舌，曾国藩乐着站起来了：“宝超，下面洗个澡，换套衣裳再来见我。”哎。下去好好洗了个澡，哎呀，那些人一看都撇嘴，那盆水洗完都是泥汤子，一瞅这个大概3年没洗澡了啊，还这回洗完了，换套新衣服。这鲍超长得好啊，个头也大，浓眉大眼，这一洗完了澡，换上衣服，变成俩人了，大辫梳的溜光，再来见曾国藩。曾国藩看看，真是虎将也，大脸盘子，一瞅真是虎将。把咱们大团的头领全都请来，什么王干、罗泽南等人等人，大小头目全请来了。各位，我给大家介绍介绍，此人叫鲍超，从今天开始任咱们团练里的教官，总教官呢。今天叫大家看看他的武艺啊！我鲍超，好好献献艺，让大伙给你指教指教。人们闪在两旁，就在这院里。鲍超心说：“有钢的使到刃上。”现在是我出人头地的时候，报答曾大人。腰带子紧了紧，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噌一窜。跳到院里头，人是俯至心灵，冲四外一抱拳：“各位大人，我鲍超献丑了，粗拳笨腿，求大家指教。”嗨，我这一大腰双掌一踏，身子往前一窜，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练的是梅花拳。梅花拳讲究是内柔外刚，看外边行云流水之霹雷闪电，要讲内在养气养神，以固基础。曾国藩虽然不懂得什么叫武术，但他也见过不少，在场的都是练家子，人们都是行家里手在那看着他。你说练的真不错呀，一开始慢后来快，双掌挂风呼呼之响，练完了收招定式，往那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掌声雷动啊！曾国藩看了看周围，哼，就说你们不服啊，你们没有一个能赶上鲍超的，论才学可能比他高得多，论武艺你们差得远呐、啊！鲍超啊，再练练器械。
是，
抄起条大枪的，砰砰，后把一压，前把一分，突金金乱点头，把大枪在手中一捋，跟面条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趟大枪，枪练完了，练单刀，单刀练完了，举盾的和石锁。两臂一晃，千斤之力，在场之人无不惊骇，这一下全给镇住了。再跟人练完了，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大口喘气，不是脸上的汗也下来了，不行，没有，跟没事一样，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还是那么从容，证明人家基础深厚，功底深，这一下全服气。哈哈哈哈，好，各位啊，让鲍超在咱们营中做名总教习，大家觉得怎么样？同意赞成？太够格了。鲍超是容光焕发呀，心说从今之后我两世为人，我得报答曾大人，我得报答呀。曾国藩传话，咱们今天来了人才了，杨再福也来了啊，我心里特高兴，今天放假一天，大排宴宴祝贺迎接二位人才。大团里的排摆酒席开始祝贺，他在这祝贺，麻烦来了，麻烦呢、啊、什么事儿啊？提刑按察使司陶恩陪陶的人挑理了。陶大人一开始家人首先的差人回来了，就跟他讲你让抓的那个人叫鲍超啊，叫曾国藩给劫去了。嗯，曾国藩劫去了，他干嘛？那我们正往回抓人的时候正好碰上他，他说他想过一趟问问，问完了再把人给放来。是放啊是交给您，那再听您的，现在他把人带走了。陶恩培一听，什么？你曾国藩也太有点不像话了吧，你管这事有点太过了吧。嗯，我抓的人你给接走算怎么回事？一会儿又来人拿封信，曾国藩写的，说据了解鲍超情有可原，属于酒后无德啊，现在这事我给判了，判他无罪，我收留他在大团当一名总教官，这官司呢就算了结了。陶恩培一看，气得脑瓜直不了，心说这曾剃头你管的事儿也太宽点了，你管得着我的事儿吗？你不就是个团练大臣吗？你现在要包办带屁是怎么的？顺轿，把轿子给他准备好了。陶恩培这个老头子快七十了，迈步上了轿子，呼呼直喘，一直到了巡抚衙门，见湖南巡抚骆秉章。骆秉章一看这老头子来，气的胡子都撅起多高来，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两个人都是好朋友，还沾点亲戚，分宾主落座。骆秉章就问：“怎么了？
反了，反了！”
我大人，把湖南就交给曾国藩得了，我们不干了，不干了。要我这个提刑按察使什么用啊？我抓的人半道他给劫走了，明明此人是个兵痞，兵痞把老婆都给卖了。什么叫酒后无德呀？像这种品质恶劣之人，应当从严治罪。嘿，他不但没治他的罪，您看这封信没？还什么委他当个总教习，成了教官了啊！我接的案子，他那给判没事了。我说巡抚大人，有这理儿没有？朝廷封官设职，各司职守，各管一摊啊。他一个团练大臣这么干，太专横跋扈了，手爪子伸的太长了。该他职权范围内的他管，不当他管的他还管，这还了得吗？长此下去，湖南省文武衙门多余啊，我们都没用了，叫他一手遮天得了。得吧得，得吧得，得吧得，说了好半天呢。骆秉章在这听着没做回答，心里头有数。骆秉章咱不止一次说过，老油条啊，在官场二三十年呢，当初的时候做过知县，做过知州、知府、道员，当过布政使、按察使，这个衙门那个衙门，多年了。现在升到巡抚，经验丰富，对官场的事情他是深知，他心里头有数。他心说，曾国藩不愧是一员干将，实事求是，非常认真。如果大清朝的官都跟他一样，朝廷就不会烂到现在这个程度，也都像曾国藩那样就好了。无奈这些人昏庸腐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呀，一个比一个懒，一个比一个滑，才烂到今天这个地步。曾国藩好样的，我佩服。但是翻回头来，他对曾国藩这种专横，管的事这个多，不听话，他也有反感。心说话，你一口气杀十三个人，连王琦你都不请，什么事你自己做主，把我这个巡抚没摆在你心里头，要我什么用啊？你叫我这个巡抚怎么当？所以心里也不满意。听陶的人说完了，他笑了一下，哎，算了算了，毕生啊就是这个脾气，早晚强梁人惹祸招灾呀，算了吧，啊，这事但能且过，就让他过去吧。他问忠诚大人，你要这么说话我可就没词了，不过要有曾国藩在长沙，我这官我肯定我不干了。不光我这么说，您了解了解，哎，连咱们湖南提督鲍启鲍都恨他的牙根痒痒。哎，这倒是个新发现。哎呀，骆秉章一琢磨，鲍启鲍还恨曾国藩，他俩矛盾从哪来的？他心里头一翻个，真要是这个混蛋提督反对曾国藩，那么就能打打他的气焰。你看我冒不开说，鲍启鲍是个混蛋，他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借助鲍启鲍压压曾国藩，这也不失为是个好办法。哎，表面他没露声色，哦，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暴君们 和狄生有什么矛盾？哎呀，大人您怎么不知道啊？他是这么回事，啪啪啪啪，把经过介绍了一遍，说完了。骆秉章心中说：“好了，有好戏看了。”嘿嘿，曾国藩呐、啊，你要是真把他给得罪了，恐怕你在湖南就站不住脚了。那边说：“你说到这儿，报起报和曾国藩有什么矛盾呢？无外乎官场这一套。”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啊。就是曾国藩接任了团练大臣之后，到长沙开展工作，把那大团的1000多人拉到长沙。咱们说过，曾国藩值得人学习的就是认真，就是实事求是。要么我不干，我要干我就认真去干，绝没有掺糠食水啊，弄虚作假，没有。他这个人就是务实。这1000练勇到了长沙之后，曾国藩把他们分成等级，怎么样训练，日常都应当干些什么，抓的就特别紧，特别在操练这方面十分认真。为这个事儿啊，他先找过鲍起报，鲍起报是湖南提督，按现在的官衔就好像湖南警备区司令官一样啊，带兵的头子，武官之首。所以呢，曾国藩找过他，说：“鲍军们呐、啊，你看今后这个训练怎么办？南门外大操场就这么一个演兵场，我看咱这么办。平时呢，我的团勇，你的绿营兵，咱们分开练兵。”互不影响，好不好？如果呢，为了想提高，最好5天会一次操，5天咱集合起来开始会操，你看怎么样？鲍起报一琢磨，为了全军着想，也不得不如此